用听觉方式扯视觉艺术，如果您可以脑洞大开，那么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德泰旗下全球首家用华语制作的字体排印主题播客节目自弹自唱。我们的字是文字的字，关于文字的畅谈，而不是弹唱。我们的播客开播9年多了，隔周二定期播出，从来没有跳过一次票。我是你们的主播文川西畔东营居 Eric。
我是主播黄浦江边清真鱼清真鱼。
虽然在荔枝 FM、 网易云音乐、还有小宇宙、 Spotify、 YouTube 上面等等这些平台上面都能收听到我们节目，但还是强烈的推荐大家是用泛用型的播客客户端来收听我们的自弹自唱。毕竟我们是一档独立的播客，而不依赖于任何一家平台。然后前段时间有我们那个听众朋友反映我们在 YouTube 上面那个播客的那个链接失效了，然后我们重新进行了一段修复啊，所以呢现在呢再去看的话，这个 YouTube 上面那个我们的播客的链接应该是回复了啊，大家去搜，直接搜自弹自唱之后应该是可以搜到的。然后我们这是一个虽然是一个音频节目啊，但是呢 YouTube 上面它都是可以收听的。那我们节目的时间比较长，是支持这个章节的跳转功能的，并配有这个章节的插图。比如如果您觉得我现在说的这个片头比较长的话呢，就可以利用这个功能直接跳掉。那各种泛用型的播客客户端都是支持的，比如苹果系统自带的这个播客这个 APP 就可以，不过好像小宇宙还不完全支持。那我们主站的地址呢是 thetai.com， 欢迎大家与我们交流与反馈，推荐使用写邮件的形式啊。我们的联络地址呢是 podcast@thetai.com， podcast 的拼写是 podcast， thetai 的拼写呢是 thetype。 如果您喜欢自弹自唱呢，也欢迎加入我们 thetai 的会员计划。因为我们这个播客只有声音没有图像，但是如果您加入我们 thetai 的会员呢，每个月就可以收到我精心制作的一份这个会员通讯，那里面呢有我们这个播客的扩展阅读，这样呢您就可以一边听播客，那一边看我们这个通讯里面的这个图文。那有关这个会员的详情请登录我们的网站 thetai.com/members 啊，请注意是个复数的 s 啊，里面呢是有我们的详细的介绍。那会员的费用呢是每个月的4英镑啊，相当于35块钱人民币啊，给我们主播一杯咖啡的价格。那么年付会员呢还有2个月的优惠。那您现在收听呢是我们常规节目的第242期啊，242啊。那相信大家听到这期节目的时候都已经是11月份了哈。那我们10月份的会员通讯呢已经于10月29号的那个礼拜二发给我们会员朋友了啊。不好意思，推迟了2个礼拜啊，因为10月份我比较忙，还去了瑞士一趟，所以呢本来能更早发的，但是呢不过10月29号也赶在这最后一个周二啊，那按期发出了，没有跳票啊。那我们10月份的这期通讯呢是加量版的20页的一个 PDF， 那里面有我们237、238和239这三期播客的扩展阅读。刚好呢这三期播客呢其实是一个多文种设计的一个系列，那么这期的这个10月份的这个会员通讯呢就变成了这个多文种设计的一个专刊啊。其实大家如果看的话就可以知道，这三期我们分别是汉仪、方正、蒙纳这三家字体厂商啊的各种活动，然后他们在不同的角度来诠释这个多文种设计啊。大家其实去仔细听一下，像比如说汉仪呢，他们是字体之星大赛啊，在讲这个多文种设计。然后方正呢是给大家介绍他们实际这个多文种设计的案例。然后在蒙纳呢是那场秋季活动里面，我给大家讲这个多文种。啊，所以呢这个是一个我们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哈，现在此时此刻呢在字体厂商这边呢今年也算是一个趋势吧，就是大家都在做多文种。那么现在多文种应该怎么做，然后正现在厂商们他们现在是怎么什么样的一个姿态啊，我相信呢就是听我们的播客和读我们这十月份的会员通讯呢应该会对我们行业的整个状况呢会有一个很好的了解。然后呢已经刚才说到了到十月已经到了11月份嘛，我们前段时间给大家介绍的就是纽约 TDC 啊 ,TDC 第70届这个比赛的奖状呢应该已经陆陆续续的 从纽约发给大家了，也恭喜，再次恭喜啊，获奖的朋友们。我已经从这个朋友圈以及和我们这个好友已经跟我们联系了，说已经收到奖状了啊。那因为第70届这场比赛呢，是我和 Trisha 另外一位华裔的女设计师做的，我们两位呢是联职首席，所以呢大家收到的这个奖状上面是有我的签名的，也再次恭喜大家。另外呢，因为我们这个 TDC 每年都会做这个年鉴啊，所以呢此时此刻年鉴呢正在火热印刷中啊，相信大家在不久的将来马上呢就可以看到这个年鉴的上市啊。那里面呢会有我作为这个主席的大概的一个有我写的一篇这个非常短的一个主席声明啊，我们的一个那短的文章，以及我们所有啊这次大赛的获奖作品，也希望大家继续期待一下。然后在一个很一些短的消息的话呢，是比如说泰国的 Bits 11这个活动呢，他们大会已经发出消息了，说下一次的这个活动时间已经定在了2025年的2月份啊，具体活动时间是2月13号到16号。那 Bits 大会呢我没有参加过，但是呢其实这是说实话吧，也是东南亚地区最大的一次这个字体盛会。那其实呢无论是文鼎啊还是其他的一些中文的字体厂商呢也有参加啊，所以呢我觉得其实泰国其实蛮近的嘛啊，我相信也有很多国内的字体设计师呢愿意去参加，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关注一下啊，他们现在开始陆陆续续的啊释放出一些活动的消息啊。那么其实刚好2月份13到16号的这个日子呢，对于我们华人来讲的话啊，也是刚好春节过后的事情啊，大家可以大概呢提前把这个日子空出来，如果有兴趣参加的话。另外呢，我今年参加的 A Type I 国际字体大会2024年的布里斯本，今年4月份的这个大会上面所有的这个演讲视频陆陆续续的也上线 YouTube。虽然这个 A Type 大会它是收门票的，但是呢它所有的演讲大概会延迟半年之后呢在这个 YouTube 上面全部公开。那我们今年的播客也花了两期的节目呢来给大家介绍这个 A Type I 的2024的年会上面大家的一些精彩内容。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翻回去我们第229期布里斯班阿蒂皮和第230期袋鼠肉是此行最大的遗憾啊。这两期里面呢我们请参加了这次 A Type I 大会的会说中文的嘉宾啊，给大家介绍了他们演讲的内容以及他们最感兴趣的一些演讲的话题。那么现在呢这些演讲呢当然都是英文的哈，都已经全部上线 YouTube 了，所以呢大家可能就可以直接去观看啊，这真正的演讲是什么样子的啊。那因为我这次也在 A Type I 大会上也有演讲啊，大家也可以过去看。哎呀，我觉得就是现在再回看自己在当时的演讲，就觉得好羞耻，而且用英文演讲特别特别的紧张，现在都能看出来了。所以，那算了，大家感兴趣就看吧，不感兴趣就别看了啊，好吧。然后有一件事情，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是比较感兴趣的，就是 InDesign 的2025年版更新以后。它增加了很多的功能，毕竟我们是字体排印节目，然后我们很多呢是有一些书籍设计师，所以呢估计用 InDesign 的朋友还是蛮多的，所以呢我特地在我们节目里面和大家说一下啊。当然了 ，Adobe 它每年秋天都会进行一个大幅度的更新啊，所以呢这次就不仅是 InDesign 了啊，像什么 Photoshop、Illustrator 这些都是全家桶都是更新的。那么这次 InDesign 2025年更新。也就更新到第10版的一个重大的功能，就是他们这次开始支持 MathML， 就是支持这个数学公式了。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蛮多也是理工科类的朋友，他们对这个数学公式排版是很感兴趣的。当然因为我们有很多朋友呢其实说数学公式我们肯定是想到 tech 对吧？而且呢，我们事实上之前也直接做过这关于这个介绍 TEH 的节目，所以呢，真正做数学公式排版的，大家都写的 TEH， 那当然你用 LaTeX 或者用各种各样不同的 LaTeX 的发行版，这是另外一个事情。但是，大家也知道嘛，用 TEH 排版和你用这个 InDesign 排版，感觉就是两个世界的完全互不相，完全没有交集的事情嘛，那么事实上呢，我们的商业排版的话，其实在很多时候呢，大家还是要用到 InDesign。 那么如何用 InDesign 排数学公式一直是一个难题。那么这次 Adobe 呢，它让 InDesign 的2025年版开始支持 MathML， 这本身是一个挺好的一件事情。然后大家知道 MathML 呢，全称就是 Mathematical Markup Language 啊，它其实是基于 XML 的一个标记语言。当然你可以在另外地方写这个 MathML， 然后你可以复制粘贴到这个 InDesign 里面，然后它会自动生成公式。这个事情呢，看起来好像是挺不错的样子，但是事实上有很大的 bug。因为事实上 InDesign 此时此刻它支持这个 MathML， 它完全是给它做成 SVG 格式直接插进来的。然后 SVG 格式它是 RGB 格式，不支持印刷的 CMYK 颜色的。因此生成的这个数学公式，当然比如说你如果给它转成，一般大家都是白纸黑字嘛，对吧？因为要做印刷的话，它给它是黑色，那么这个黑色就会被 InDesign 自动转成复色黑。
它不能改颜色的吗？
就不能改颜色。
诶，我看到好像意思是放进去还能改颜色。
因为这个 InDesign 如果我们要做正规印刷的话，我们必须要用这个 CMYK 分版嘛。
是。
然后如果分色的话呢，但它你给它定义成黑色，然后它会自动给它分色，然后分成了就分成了复色黑。
啊，这样的吗？
啊，哦，如果做过印刷的朋友就知道什么叫复色黑。正常的印刷文字的话，文字的黑就是那个黑 CMYK 的这个 K 版嘛，就是 key 这个版嘛，就是黑色嘛，对吧？那我们只要 K 100%啊，做印黑色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是印图像的话，单纯的这个100%的 K 那个黑是看起来是不黑的，所以你还要再另外再清版，再品红版，再另外再加一点黑，让它看起来像实地黑。这个就所以我们在印刷专业叫复色黑。那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个数学公式如果插进来，很多时候我们就希望它，因为它是这个文字嘛，它直接就用那个正常的黑板100%就可以了。但是呢，因为它是那个 SVG 的，自己搞的它会变成复色黑，然后这个而且那个复色黑还是它程序它自己分的那个复色黑，分的特别重。四个板加起来的话，大概350%都有，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而且呢，它是把代码贴上去，然后自动生成了嘛，那生成以后呢，就需要重新编辑，就非常麻烦。有设计师去试了，你还不如直接把那个弄贴完以后，你再导到 Illustrator 里面再去修。因为大家知道嘛，如果你要修那个颜色的话，你要内部的颜色和外面那个边框嘛，对吧？它是分开来的嘛。所以 InDesign 里面生成以后，你再给它复制粘贴到 Illustrator 里面还反而好修改。在 InDesign 里面直接修的话，其实几乎是没法修啊。所以啊，这个事情的话，就是日本设计师讲，你这个东西做出来的话是完全不符合这个印刷的这个工作流的，就根本就是没法用啊。不过我也不知道这个InDesign 它会不会在之后呢会有这个新的解决方案。因为事实上如果它采用了就直接用这个 SVG 这格式转的话，一时半会儿这个还不是很好解决这个问题。
我正在测试它这个，我是看到 InDesign 是允许你改它的颜色，并且也允许你用 CMYK 的颜色，然后我想验证一下它是不是真的是 CMYK 的颜色。
因为 InDesign 里面它那个窗口有一个那个分版预览，你到分版预览去看。因为这工作流的话它必须要看那个制版的效果。
确实如果它不能被转成 CMYK 的颜色，那应该是个 bug。
对，
因为他做了一个很简陋的公式编辑器，然后那个编辑器里面有一个 可以控制这个公式颜色的一个小的一个交互的组件。
是的。
然后这里面是可以选择你定义好的 CMYK 颜色填进去的。
它就直接调用那个色板嘛。嗯。
对，但我不知道它是不是出 bug 了，没有把这个颜色转换做对。对，因为比如说我现在建一个 InDesign 文件，我往里填的这个颜色 InDesign 告诉我就是一个 CMYK 分好色的颜色。对，但它如果实际上导出的颜色不是 CMYK， 那大概率就是它出 bug。
你可以在那个最简易的那个面板里面色板，你先选黑色，然后你就生成一个公式，然后你再选择这个公式，最后你再去看它那个分板的那个预览是不是正确的分板成黑板。
我看一下，哎，哦，分色预览是吧？
分色预览有个面板嘛，
哦，
然后就是有四种分色嘛。色你选中黑色的公式，看它那颜色是怎么分的。
哦，哎，好像还真有点问题。对，我试了一个青色，我填了一个纯青色，但是这个青色好像有洋红色的分量。
对，
那应该就是有问题。
就是你定义的话是以那个定义的，但是呢事实上呢，因为它这个公式是 SVG 的，所以它内部就转了一次。
嗯，好吧，
你输入了那个颜色，然后呢在 SVG 以后它就又，其实内部是转成了那个 RGB 的值，然后又再转回来一遍。
嗯，这个应该是它的 bug， 其实跟 SVG 应该关系不大，因为理论上 SVG 可以转成贝塞尔曲线然后做成填色的模式，所以如果它不能正确的去分解颜色多半是 bug。 而且它这个功能说实话实现的挺糙的。
是的，
就我本来还挺期待的，就是因为 InDesign 一直处理不了，就它没有原生处理公式的方式，然后导致它实际上作为一个专业的出版物编辑工具是有缺陷的，因为很明显有一类出版物是需要大量密集的去管理数学公式，甚至不一定是数学公式吧，就是有一些跟符号或者类这种理工科类的相关东西，这是它最大的缺陷，导致它在某一些程度上其实不那么专业，就是它会变成一个非常偏美术的工具而不是一个专业的出版工具。但现在它集成了这个功能，我发现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刚刚说它这个颜色管理上有一些问题，第二个最大的问题是它居然优先支持 MathML 而不支持更通用的比如像 Tag 语言去编辑公式。然后第二个点是它这个MathML 又不提供图形化的这个界面去让你对公式做一些编辑和修改，而我们知道 MathML 是一个
非常啰嗦的一个
就是它不是一个让你直接去写的语言。
对，
就它和 Tag 不一样，Tag 是一个设计出来让你直接去使用它然后描述数学公式语言，而 MathML 并不是这样一个语言，因为 MathML 它在被开发初期它就被作为一个最终输出的产物而不是一个你去编辑它的产物。比如你去查一些这个文档或者是一些 spec， 它都会告诉你说你不应该直接去写一个 MathML， 你应该用别的方式去写一个数学公式，比如你用 Tag 去写，比如你用一个 GUI 的工具去编辑数学公式然后把它导出成 MathML， 这样子比如 Web 浏览器或者是别的一些可以解析 XML 的一些阅读器它都可以渲染这个东西。
嗯，真正专业的人大家都是用 Tag 的，各种各样的发行版的 Tag 对吧。然后在一般的朋友的话，估计像比如说 Office 的话，就是 Office 现在是支持那个什么 MathType 是吧？就 Word 里面他们有一个那个数学公式的，对吧？
对，好像原来是一个插件，后来它是给它合并进去了，是什么？
对，就是因为是放在 Office 嘛，所以大家还是都可以用的嘛。哎，所以这个功能是一个非常鸡肋的一个东西。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SVG 的这个 CMYK 支持是非常吊诡的一个东西。
哦，是吗？
从规范来讲就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好像是当然 SVG 还有好多个版本，好像据我了解就是最早的 SVG 它就根本是不支持 CMYK 的。
我觉得它应该把这个 SVG 的曲线给它转换成它内置的这个 PostScript 的曲线，这样子才比较好。
对，所以就是哎呀，感觉就是急急忙忙的上了一个东西，然后呢上了一个还几乎就是根本就没法用， 的感觉。
对，感觉是赶工出来。
哎，全世界都是草台班子。好吧，所以就是给大家先分享这样的一个消息啊，就是说还是有 bug 的，最后的结论就是根本没法用。
好吧，如果你做一个电子版的文件应该勉强可以用。
嗯，这个如果真正做印刷的话，这个就会有很大的问题。好吧，新闻就讲到这里。跟大家更新分享一个有意思的一个网上资源，就是古登堡博物馆，它现在呢终于把这个古登堡圣经放到线上去了，高清无码大图啊，那个很漂亮的。大家也知道嘛，西方的我们是所谓的现代的这个金属活字的印刷术呢，都是是古登堡发明的嘛，所以呢这个他当时做的古登堡圣经啊，和一些早期的摇篮本啊，一些所谓的善本的一些东西啊，都非常漂亮啊。那这个东西当时公开公共领域大家都能用的话，我觉得这也是功德一件啊。我们也会把这个链接放到我们 show notes 里面去，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啊，可以去看一看啊，感受一下吧。非常漂亮的古登堡圣经的一些善本，嗯，啊，这个是我们一个网上资源。另外呢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有一个字体网站啊 P22 啊，他们其实这是个非常老牌的字体网站，那里面呢有我们有大家如果去看的话也知道，就其实在上线里有我们很多老牌的字体设计师，他们呢都在里面。那么这个网站它这 P22 呢，他们最近呢上线了他们的新网站，非常推荐大家去看一下这个新网站，就是他给大家做出了一个范例，就是所谓的字体厂商所谓的一个 foundry 啊，他们的网站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就他们做出了他们的一个解答啊，这个网站非常的漂亮啊，然后大家去看它的字体是如何展现，然后如何进行各种各样的因为你要给用户做指引啊，就各种的 navigation 导航，然后呢能给用户如何测试，然后如何提供各种各样字体的这个资讯，然后以及购买的整个工作流啊，我觉得这个网站无论是从这个用户的这个 UX 方面来说，还是从这个字体排印的专业角度来讲的话，都做的是挺好的一个网站啊。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过去看一下啊，他们的网站也非常简单， p22.com 啊，这个 p22 一个老牌的字体厂商的字体网站啊，大家可以过去看一下。嗯，好，那开场和这个一些消息呢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是不是赶快来进入今天的主题。那其实今天的主题呢是来自我们一封我们的听众来信，所以呢我们是不是先请正义主播把这个听众来信先念一遍。
嗯，好，这个来信是一年前了。
刚好是一年前，你看我雪藏了那么久。
对，所以我们就隔了一年再来分享这个听众的来信。这位听众他的这个来信标题叫做关于西文是否有独字不成行问题啊，然后我念一下他的正文。你好 Eric， 我是一个自弹自唱的新观众，也是一个学设计的学生，我最近遇到了一个问题，让我有点疑惑，不知道是否可以通过这个邮件进行询问，还是说在之前的博客或者网站中有讲过。就是我们都知道中文排版当中有独字不成行、独行不成段的原则，但是我最近看到很多英文的设计书籍，甚至是一些设计经典书籍，例如今日文字设计，包括一些最美的书中会发现拉丁文的独词成行是屡见不鲜的。这是为什么呢？是他们没有这么个排版原则的说法吗？还是其实他们并不怎么遵循这样的原则呢？如能回复非常感谢。然后它有一个附件，附件是一本书的内页的一张照片，它里面标记了一下他看到的这本书里面正好有一个单独单词出现在一个单独的行里，就段落末尾的一个单独单词。
嗯， 这个所以呢，就正如他的题目所讲，就是西文是否有独字不成行的问题。他会问这个问题，就是说他知道我们中文有就是所谓的独字不成行的这样一个忌讳，对不对？就是在中文的排版里面我们管这个叫孤字嘛。
嗯，
然后他就想西文有没有，但是如果你仔细想，如果你要去这个钻这咬文嚼字来讲的话，就是西文里面有叫字儿吗？西文只有词没有字嘛。
对。
就首先是有这样一个问题啊。他这封信是2023年11月的嘛，然后其实我当时就给他回信了。我就先把我的回信从头到尾念一遍吧，然后我们再可以展开讨论，好吧。这位不知名的听众你好，感谢你的来信啊，非常抱歉回信甚晚，这是一个好问题，改天我会做一期节目专门讲这个问题啊，所以我等到一年后再来讲啊，好吧。第一，名称问题。简单来说，中文以字为单位，所以说孤字，且汉字的字宽一样，所以呢可以简单说几个字。而西文呢是以词为单位，而词长长短短，无法规定说至少一个词。大家你想想啊，一个单词可能是 A， 就是这个定冠词，或者比如说 congratulations 啊，就这么长啊。而是应该按，所以呢无法规定按照这个词来至少几个词，不能这么说，而是应该呢按照这个长度去规定。所以西文排版里鲜少对孤字啊单独拿出来做一个称呼。少数人比如像作家 David Blattner， 他会把这个现象呢叫做 runt 还是 runt， 这个词啊怎么念啊？
runt 吧，应该是开音节。
应开音节、
闭音节，不是开音节。runt。
runt。但是这个词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啊。相对来讲，孤行这个词倒是在英文里面有两个词叫 widows 和 orphan 啊。widows 你直译是寡妇对吧？ orphan 直译就是孤儿嘛对吧，就反正各种光寡孤独啊。反正这一点呢请参考断手缩颈。因为你想想在中文里面在断手缩颈的话是说空几格。而西文的断手呢是必须指定具体的长度，而不能西文没有说空几个字的，因为西文就没有这个字的宽度嘛。第二就是处理原则。原则来说，如果最末行的单词比较长，在西文里一般是不成问题的。此时的这个指标是段末末行的长度最好要长于段首缩进的长度。否则的话就容易在版面出现所谓的溪流，那就是即纵向的空白。啊，换句话说，就是要前面一段的最后一行要足够长，能够把下一行缩进的地方给堵住，那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啊。比如说你那个附件里面那个图的效果，它附件那个图啊，缩进是好像是缩的蛮多的，但是呢，它上面一行它圈出来的那个词啊是 stations 啊，就是那个车站那个单词 stations， 然后还有一个英文的句号，所以呢，这个单词量是蛮多的，然后呢，这个量呢是大于它的缩进的量的，所以呢，我就说在它图里面啊圈出来那个地方呢问题不大。第三，处理方法。与避免 widows 和这个 orphan 的方法是一样的。要避免的话，应该适度的去调整词句和字句，把单词推下来或者挤上去啊。注意，这都是有取舍和调整限度的。不过，西文能够调整的地方很多，能够以比较少的量来实现这样的调整。第四啊。知识活用啊，这就是我这个展开的一个部分啊。为什么通常的中文要避免孤字啊？所谓的孤字就是最末行只有就是每个段落的最后一行呢只有一个字加一个标点啊，这是真正的孤字的定义。最直接的原因其实是因为中文的默认的段首是空两格。参照我前述的原则，如果前段的段末只有一个字，然后你后段的段首又空两格，那这样的话就 出现了溪流的这样就所谓的大片不必要的空白啊，很多设计师不了解这里面的逻辑原理啊，就只学好看啊，学习那个西文呢，很多西文排版那种深度缩进啊，然后呢就中文人也去断手去空六格空四格啊，有些设计师会做那样的排版，但是他做呢又没有附带的一起去对上一行的行末进行处理。比如说断首空四格，那么你的前面那段的段末至少要拉剩有四个字，否则的话就是会有很大的空啊。我并不是说断首空四格不可以，但重点在于如果你断首变了，那么你前面段的段末也要跟着一起变。如果只调断首而不调断末，那么这实际上就只是会只会看表面造型而不知其内部逻辑的这种邯郸学步，是就一味耍帅，而是就所谓的没有逻辑忽略功能的排版。很多所谓的著名设计师的作品都有这样的错误啊。祝东安啊 ,Eric, 啊，这是我给他写这个邮件的全部。所以呢这邮件里面呢我也是一二三四啊这个四点呢来讲的。真宇有什么评论吗？
其实首先我看了这个邮件之后，我还特意又去搜索了一下相关的信息。我发现其实现在就是在英语世界里还提到这个 widow 和 often 处理的地方其实并不是很多。
是的。
然后我尝试去找一些跟这个字体排印或者是设计相关领域的一些资料，发现比较难找到大家提这个，反而是一些在编辑领域的，比如像这个什么芝加哥风格指南，他还会提一下这个事情。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其实东西就是那个出版社才会，然后呢是印刷版本才会在意的这个问题，知道吗？
对，因为很难把它作为一个怎么说，就你在设计和美学角度，你很难说这个东西有一个标准答案，因为有的时候你很难说一行是不是真的能成一个段，或者说在设计角度你没办法把它规定成一种规则，因为有的时候万一一段就只有一行，它就不变成一个规则了。
对。然后就是刚才一开始就说的第一个那个名称问题啊，就是因为我和振宇都是那个 W3C 中文排版需求的那个编辑嘛，对吧？我们开会的时候，我记得我们有一次开会就讨论到这个问题嘛，就是说中文的孤字应该怎么翻译的问题，就翻成英文应该是什么问题。
哦，对对对，
你还记得吗？对，因为英文里面呢，就更多的大家都在讨论这个 widows 和 often, 其实都对应的是中文的孤行。
是的，
一个段落的第一行被落在了一个页面的最底下。或者一个段落的最后一行被落在了，被放在了一个页面的最上面，孤零零的挂在上面，脱离群体了。这个其实就是在英文的书籍排版里面就是尽量要避免的东西。当然说实话一本书的话要避免也很难。但是呢在英文里面很少就是所谓的有像中文有些类似孤字的说法，所以我们那当时么讨论半天嘛，对吧？然后的确是有人是这个说这个 runt, 但是这个 runt 这个词啊，我觉得就是并不是在就是所谓的英文编辑世界是一个非常常用的一个说法。就像某个少数人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就这我们在日常工作里面经常会有这个各种各样的自己的说法嘛，但是是不是整个行业的因为英文编辑的话，比如说你整个美国整个英国，对吧，各个地区大家都通用叫这么叫吗，也说不定，那它可能只是个别人的个别称呼。因为这个 runt 它本来就不是这个意思嘛。runt 它其实什么小不点儿的意思吧，对吧，我记得。
对。
它可能就是一个昵称而已。算不上是一个就是非常正式的一个说法。But anyway, 我想说的就是说我们这个中文的这个概念和这个英文的概念是不一样的，他们重视的这个程度是不一样的。然后关于中文的孤字的话，其实我们在以往的节目我们说过嘛。而且呢我也 直接说了，就是我的一个态度，就是说一整本书下来完全没有一个孤字，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难的。而且说实话，正如我刚才在这个邮件里面跟他说的，说在西文里面是可以调整地方很多，所以呢如果你想调是可以调的。这个言外之意就是说，与西文相比，中文能调的地方很少。因为中文排版我们刚才说了，我们最基本要求是我们中文要密排，然后真正能调的话其实是只能调标点吧，对吧？原则上就是你能调标点先把标点调掉，如果没有标点你再去拉字句嘛，就是你就必须要会拉字句了啊，没有办法了你才去拉字句。所以好端端，这到底是字句重要呢还是你这个孤字重要呢？有时候这个权衡并不是非常好判断。因为很多人就是像我们上次在讲这个 InDesign 里面也可以调，也可以写那个正则表达式嘛。很多正则表达式里面它的一个规大家可能就写嘛，为你为了避免这个段落孤字，它就强制如果它就写嘛，如果最后一段只有一个字加一个标点的话，那么你为了避免孤字必须要把上面一个从上面一行拉一个字下来嘛。往往很多人就直接写了这样一个强制的一个东西，那你把上面行字硬拉上一个，那上面行字的字句就不被你强行破坏了呀。所以说实话就是中文呢还是蛮难调的，但是西文呢相对比较容易调。因为西文的话你可以调这个 tracking， 然后 tracking 如果你调比它拉开来这个字符间距，你给它拉开来比如说千分之二十、千分之二十五，一般的人是看不出来的。但是你每个字母都拉开千分之二十五，然后一整行它可能如果你再配合比较好的 hyphenation， 就连词断字的话，那么它就可以一点一点的凑，一点的凑，一点的凑，给它从前面倒数三四行就开始慢慢的匀下来，所以呢它可以匀出来。西文是可以这样慢慢的匀出来的，中文是方块字，你一整个大方块一推下去的话就改动特别大，但是西文它可以一点一点一点点的匀。所以如果你硬把它当成这个硬性的这个指标要给它调的话，往往呢就是调很难，西文还相对好调一些，中文呢更不容易调。然后我在这里面呢又讲到另外一个说法，就是溪流这个 river。 真宇以前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就是叫 river 川流或者河流这那个词？
对，我知道这个概念。
但是好像我们中文排版的话好像大家都不提这个概念是吗？
对，因为理论上中文它你很难去定义什么叫 river， 因为西文这个 river 是由分词空格引入的，但中文并没有分词。
比如说连续几行的那个词句空白在视觉上给它竖纵向连接起来，看起来就像有这个河流从中间穿过来一样
啊。对，因为这个其实它是那个分词用的空格嘛，对吧？
对，没错，词句嘛。对
对，
所以中文如果你要就是川流啊，出现川流其实就是那个标点符号造成的嘛。
对，它会形成类似的问题，但一般由于中文它不认为这个是一个空，它认为对，所以一般很少讨论这个事情感觉。
但是这是在视觉上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障碍。我就看到在一些中小学教材里面完全无视这个东西，他把那个他在排旧体诗的时候，因为旧体诗他那个韵它是有格律的嘛，所以他比如说每句话都是七个字嘛，然后加一个逗号嘛，然后他给他连续排起来的时候完蛋了，排成一段的时候呢，这个逗号就像一个台阶一样在这个段落里形成一个台阶，你知道吗？
有人这样排诗的吗？诗不是都是一行一行一段？
他给他连起来，你知道吗？
哦。
然后，因为旧体诗它的每句都是一样的嘛，这样大家可以想象嘛，这样的话就造成你可以看到那个每行那个逗号，这个串下来就像一个台阶一样。
哦。
是有人那样排的，然后呢就完全不在乎，就很干扰阅读，知道吗？本不应该有的造型，冒出来这个造型。 虽然说这个溪流啊、川流或者你无论你怎么叫吧，就是 river 就是河啊，就这种额外形成的这种空白啊，其实是对这个阅读的是会有障碍的，然后很多人就不在意这个事情。那么我觉得真正细致的排版呢，是应该要在意这个事情的。你哪怕可以在这标点符号可以调整一下或者怎么样，给它错开来或者怎么样，给它破掉，就是不要让这个河流给它流下来啊，你中间稍微给它调调，给它串开来或者给它挤掉啊，就不会让这个空白这连起来啊。这是这个 river， 这就所谓的溪流的问题。然后的这个事情呢，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很多人头痛一头脚痛一脚，没有把整个排版做成一个有机的联系，就是说很多人在讨论这个孤字的时候，没有把这个孤字，就断墨孤字和断手缩进连起来当做一个问题来考虑。这个是我一直都在强调，就是有逻辑的排版。什么叫有逻辑的排版？就是你要把排版做成一个整体来通篇来考虑的，不能头痛一头脚痛一脚的。你今天一直在就一直在想段落的孤字怎么怎么弄的时候，其实你要想到这个东西是和段首的缩进是在一起的。也正如我在这个在给他的前面邮件里面讲嘛，为什么中文要避免孤字呢？如果段末是两个字，然后你的段首又是空两格的话，前面一段后面一段刚好你那个段就可以堵住嘛，就不会有大片的空白嘛。要不然就像刚才说的会有河流嘛，对吧，你个空白太多的话，这个河流又给串起来了，所以呢你其实上面一行的段末应该要堵住。当然了，这是谈最理想的情况了。最理想的情况是什么呢？最理想就是每个自然段的最后一段最好呢要有至少要剩你这个行长的三分之一，这个是最基本的。你可以更再长一些，但是呢至少要有行长的三分之一。然后你又问了这个行长是多少，对吧？因为大家知道吗，你在排版的时候你可能要分栏，像报纸杂志他们都是分栏的，那么你这个行长其实蛮短的，说实话。你想如果你的一行才12个字，那么说实话，对吧，你这行长的三分之一也才四个字左右。你要是太短的话就很容易出问题。当然了，退一万步来讲，我们现在中文的这个段首缩进就是定死了空两格，那么前面那个段末你至少要有两个字，也就是说不能有孤字啊，是这样倒推过来的。然后我后来就在我的这个邮件里的最后呢，我又批评了很多设计师。那算了，我就不指名道姓了哈。但是呢，就是我看到一个中国最美的书，然后呢，他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设计师设计的。然后他是特意每个段落的段首空四格的。话说回来啊，那是一本中文书哈，因为它是中国最美的书。另外我敢保证他也是想学那个像西文，因为大概我在邮件里面说了，西文他那个段首他因为西文没有格嘛，所以段首他并不是算格，他可能比如直接空一厘米或者空什么 1.5 厘米之类的。大家如果去真正的在不是按照中文的这个排版，中文排版的软件来讲的话，你去用西式的那个段首缩进的话，它会让你设置厘米嘛。或者它是要让你设置一个绝对单位，而不是像我们汉字的那个相对单位。如果真正是符合中文排版的话，它应该段首缩进会能够让你设置空一格或者空两格嘛。是西文排版的话，它只会让你设绝对单位，按厘米，按这个英尺去设。那样设的话，因为英文的话，像西文的话，它是可以随便设的嘛。而且说实话，就是很多人就觉得好像，因为大家看平时习惯西文，很早很早以前，像60年代那当时美国那种传统的那种排版的话，他们就是空一个 em 默认的。虽然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凡是这种死的这种排版规定的话肯定是不好的吧，你不可能是一个万能药啊，适合所有的东西嘛， 对吧？但是呢，在那个时候嘛，就大家就统一规定，而且呢，为了加快这个出版效率嘛，就大家都在做啊。其实上从美观上并不好嘛，但是有因为有那样一个习惯在，但虽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但是这个习惯照样流传到了东亚啊。所以呢，像比如说日文，它也是控一个 em 嘛，对吧？那在东亚的语境下，这个一个 em 就是一个字嘛，所以呢，这西文上面它是有控一个 em 的习惯的。然后西文控一个 em 的习惯是，自你再往上倒退的话，是因为西文之前的话，它在控段落之前，它是有那个断首符号的嘛，那个 picro 嘛。这个其实我们在之前一个节目也讲过这个问题嘛，就是断首符号的问题。以前就为了专门只是空了一格出来，到时候呢，可能要用红色标画一个那个断首符号嘛，意思是这是一个新的段落啊，所以呢，西文一直都是传统上是空一格的啊。然后后来呢，西文它现在比较灵活了，可以空各种各样的长度，然后你空的深一点啊，空它这个两厘米或者2.5厘米，感觉哎，好像哎，这个造型就有点不一样了哈，给人会有一种新、比较新的一种感觉。所以估计有些设计师呢是想学西文那个样子，那么我在中文里面也去控四格或者控六格。正如我在邮件里说的，我并不是说断首控四格不可以，但重点在于，如果你断首控了四格，那么你前面那个段末你有没有控制？像所以我刚才说我批评的那个最美的书的那本书的设计，它断首库一共了四格，但是它对这个前面一个段末，它甚至有孤字放在那边，完全不去处理。所以像这样的排版就会造成版面上一个大的空白嘛。像这种东西我就觉得这是一个不太有这个内部逻辑的一个东西，只是一味耍帅而做的东西，并不是为了真正的易读性和版面的好看才做的。真宇有没有看过那样的书，就是中文书然后断首不是空两格的？
我倒还真没，就是空的更多的我倒印象很少，倒是有一些会空的比较少，比如空一格或者不空格，这倒是比较能见到一些。
现在又有另外一个习惯，就是大家开始断首不控了嘛，然后改成很多人就开始控行了嘛，对吧？
对对对，这个其实在互联网流行之后，然后数字阅读比较流行，基本上我感觉大家都在这么做。
这个也无所谓了，就是但是有一个事情就是说，第一，看断首你不控格的话，你另外说法，你就是你必须得控行哦，你如果不控行然后断首你又不控的话，这一段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结束，有时候你根本都看不出来，有时候会。会这样一个问题。好。
对。
在当年的印刷书里面，像一些长篇的小说里面，它是既有断首控两格然后又有控行的。当时控两格是一个段落的分界，然后控行是一个小节的分界。啊，当时他有些书是这样的。那么现在断首不空格了，然后你所有的东西断了都是用空行来做的话，那么分节的话，你就变成要用再用另外的方法来做了。这个节怎么办？一小节怎么办？可能你要画一个什么分隔线，或者再画一个是加个什么符号什么的，你才能进行分节咯，对吧？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就是，当然了。如果你是一个那个信息结构层级比较简单，你根本就没有那个分节的那个需求的话，那个就是无所谓的嘛。但是事实上，如果你排过杂志，或者你排过比较长的一本书，如果当然我还没有这种机会哈，如果您有机会排过一本字典的话，你就知道所有这些信息层级的处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事情。如果你没有通编的考虑过的话，这个信息层级是非常难来做的。很多人到现在在 Word 排版里面都不会用那个样式那个东西，就是那个什么标题一、标题二、标题三、什么正文之类的嘛。好多人到现在不会这个东西。同样的， 如果你没有那个习惯的话，你就不会所谓的结构式写作嘛。然后就像哪怕我们现在写代码，不是在写文档，也经常要大家写 markdown 嘛，对吧？你写 markdown 其实也是你要写，你要给它做标记的嘛，就是标题一、标题二、标题三，你要有层级的呀。当然了，写内容的时候你要先做标记，然后呢，比如说你写 CSS 的时候，你再去调嘛。那标题一你怎么体现？标题二怎么体现？对吧？正文怎么体现？你段落弄完以后，你小节怎么体现？这个东西你层级你要想清楚了。你如果都不分清的话，这最后全部乱成一团。那到时候呢，这个文档就看起来就非常的非常的乱，人家就看不出重点嘛。如果你不分的话。好吧，我想说的就这么多。所以呢，我觉得很多国内的设计师啊，在这个问题上嘛，还是处于这种最基本的，连这个排版最基础的这个逻辑没有想清楚的事情啊，肯定都是内容决定形式，而不是形式决定内容，对吧？你要因为你有这个内容，然后你再去做，你要以这个形式去给它表现出来。你单单做一些没有功能的形式，我觉得这个并不是这个字体排印的一个本意在。
其实我觉得现在你会看到，就我觉得不一定只是这个国内这么做吧，也不一定只是这个中文这么做。就其实你往往会看到一些没有什么逻辑的字体排印的设计形式。通常是表现为比较视觉化的设计形式。我觉得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当然这个原因可能有点片面，就是因为你会发现现在特别是越靠近此刻的内容，它的内容本身的结构其实变得越来越简单了，特别是供大众阅读的内容。但如果你去看一些学术性的或者是一些工具性的内容，特别是以文字密集呈现的，他们可能还是有着比较复杂或者是比较精巧的结构，但是供大众阅读的内容的结构变得越来越简单，这又导致实际上对字体排印本身的这种工具化的需求会变得越来越弱。我甚至发现就是你去看一个比较古典的小说，和你今天找一个比如近几年出版的这种通俗小说，你会发现近几年出版的这个小说的结构，甚至它里面的这个
网络小说
内容的形式也会尤其的简单。这就导致实际上如果你直接去排版这本书，至少在形式上会看起来非常的无聊或者是非常的单调，就是我一般称之为就是一个本身就很单调的内容，然后再配上一个更单调的形式，导致这个内容它作为一个商品被呈现的时候就没有任何的市场竞争力。这个时候大家就会考虑在上面叠加各种各样的装饰，实际上把字体排印做出一些很特殊的，你无论认为它是风格也好体力也好，比如像这种中文排版断手空好多好多格的这种，本质上我觉得它们都是一种装饰。而这个装饰产生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内容过于的简单和直白了，所以它不得不加上一些装饰来丰富这种内容本身的单调性和它这个单薄的这个地方。但我觉得其实你退回到根本，我们可能要反思一下为什么内容会变得越来越简单，或者说内容的结构为什么会丧失了原来的那种精巧性和复杂性。当然复杂本身并不一定好，但是如果所有的内容都变得非常简单，可能会是一个问题。
哎呀，那怎么办呢？你想特朗普说的英文都是 simple English 的嘛？然后现在大家看的，比如说都是看那个公众号嘛，用拇指刷两下的，然后随便刷两下就过的。所以现在公众号它排版的话有各种各样，大家会加说关键字粗体彩色，就是会有这样的东西嘛。
对，甚至微信公众号一句话就是一个段落，或者说一个段落只有一句话。
就是短平快嘛。然后这个事情他们就说我孔雀的那个文章为什么写那么长嘛。但是这个东西其实是很复杂的。你要真正的认真起来来说的话，一篇文章就是要写那么长的。而这么长的文章事实上它是不适合公众号的。
我觉得其实媒介不是最关键的，关键是一种阅读的习惯和对于怎么说，就是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人们如何去消费这个内容。
对啊，现在大家都不都是都快速消费嘛，都碎片化阅读嘛。这是内容的问题。然后当然了， 语言都是在变的，文风也是在变的。那么网络小说，现在当代的网络小说，他们那些写手啊，我都甚至有时候都不能说是作家，就是那些写手，他肯定是迎合现代读者的他们这样的碎片化阅读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的，所以内容它会变成这个样子嘛？
确实。
那你一样这样说的话，音乐也是一样的啊。为什么现代音乐的一首歌都是三分多嘛？然后为什么一张的专辑的话都是六十分钟左右嘛？这其实在最早它是有原理的。
嗯，
它是受到那个 CD 唱盘的容易，受到那个黑胶唱盘的原理这样子，但是它也另外一个原因，它也受到传播的这个当时广播，无线电广播他们这个播放的形式嘛，对吧？所以这个形式会决定内容，然后内容又会又去改变形式，这个当然了，作为做媒体的，然后做内容的，和我们又是一边在做内容，一边在做形式啊，我们又是设计师嘛，对吧？所以很多这个东西，他们都是互相影响的。但是我们作为设计师，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要想这个东西到底好不好，然后作为专业设计师的，我们应该给公众做出一个什么样的引导，让大家觉得这个是好的东西，要做给大家看。因为很多公众他其实他并不知道是什么是好的东西，你要做给他们看，然后他们觉得哦，的确这个是好的。这个其实我在其他的场合也说过，这个其实作为一个设计师的职业素养有时候还是很有必要的，毕竟作为一个专业设计师，你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引导的作用，而不应该把是就所谓的这个坏趣味当然了，从表现角度来讲的话，如果你是想做艺术表现的话，对吧？那很多做艺术的人，大家公众也是接受不了嘛，对吧？有些工作啊，那些搞艺术的根本看不懂嘛，对吧？所以哪些是可以接受的，哪些是不能接受的，然后哪些东西呢，你还是要跟公众解释的。这个我觉得就是设计师还是要努力在做这个事情的，做出来以后然后让大家接受。而且很多东西的话，你要自己去实践，然后就先做出一个表率的东西，让大家看到啊，这的确是这样是好的。嗯，这是一个为大家指明这样一个方向。嗯，你这个而且呢在这个前提来讲的话，你至少做出来这个东西是合理的，然后呢它是内洽的。就我说的就是你的设计是有逻辑的，这些东西都是直接影响到你这做出来的作品到底是不是扎实的嘛，对吧？很多东西做出来不，你自己的逻辑的不内洽，你自己说的一个设，你自己的经常会有设计说明嘛，你自己做出来的东西跟你这个设计说明都牛头不对马嘴，那我怎么给你评分呢，对吧？这个东西哎。仔细想想是有很多东西都可以做的啊，字体排，当然了，我相信很大的大多平面设计师呢一直都在做那一些东西，但是呢其实字体排印也有很多这个内部的逻辑在的，然后呢有很多是需要内洽的东西。好吧，那差不多就录到这里。
嗯。
好。那接下来呢给大家公布一下我们十月份会员抽奖的结果。那么恭喜 ID 为 YETA 的这位会员获奖啊，他那个 ID 的拼写是 YETTA 啊 ,YETA。那我们十月份的这个抽奖奖品呢还是啊我们法文版的 La Bécidère dans le Deep Coffee, 也就是字体排印入门。是约斯特霍胡利先生和与这个赫里特诺尔泽先生联袂撰写的啊。这本书呢我们是抽了两个月，然后呢一直都没送出去是吗？
对，应该目前为止还没有送出去。
其实我们每个月的这个会员通讯呢的月就过月底的一个隔周那个礼拜二呢会发给大家，然后呢会公布这个抽奖的结果。然后呢我们也请这个获奖的会员要及时回复邮件来告诉我们这个领取获奖的邮件信息啊，要不然的话我们这个书一直都发不出去啊。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本书的啊，这本书呢也是霍胡利先生本人亲自设计的，又有他一如既往的典雅的风格。嗯，因为我这次去瑞士，我就亲自拜访了霍胡利先生啊，91岁的设计师，我非常喜欢他的设计，所以呢，我也非常希望就是能把这本书呢送到我们的这个获奖会员的手里。我们 Type 的这个会员抽奖呢是全球包邮的。 好吧，至于你收下为。
行，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差不多到这里结束。如果大家有什么意见和反馈呢，也都可以继续给我们写邮件。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podcast@thetype.com podcast@thetype.com。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在社交网站上关注我们，在新浪微博、在微信以及 Twitter 上，我们的 ID 都是 thetype，thetype。在 Facebook 上搜索 thetype 或者 types beautiful 都可以找到我们。同时在 Instagram 上可以搜索 thetype_com 这个 ID。顺便也再重复一下，我们现在的这个播客应该恢复了在 YouTube 上的一个同步。我记得 YouTube 的这个播放列表或者叫什么，它应该是跟我们的 RSS feed 有一个自动同步的关系。
嗯，是的。
对，虽然我不知道它的及时性是怎么样的，所以其实我们并没有手动的去维护 YouTube 上的这个列表，但是只要我们的播客有更新， YouTube 应该会以一个方式自动的同步过去。
对，它都会自动抓嘛。嗯，也说了嘛，我们因为是一个独立的博客，不依赖于任何一家平台，然后我们用 RSS 发的时候呢，其实像小宇宙啊，像 Spotify 啊，像他们都会自动去抓的啊。嗯，我们呢就是独立的发布而已。好吧，那本期节目由 Eric 和郑宇主持，由 Eric 在 macOS Sequoia 上剪辑制作完成。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嗯，拜拜。
诶，对了，你看了那个新发布的 MacBook Pro 的吗？ M4。
我倒没有看发布会，不过我倒是关注了一下它的售价。
好贵啊，尤其在日本好贵啊，因为你也知道日元现在特别低，所以呢哪怕它这个原来的美元定价都还好，但是呢用在日本买的话变得好贵好贵。
哦，诶，它有比上一代同类产品贵吗？
对，就是我在日本用日元买的话会贵得多。
哦，
嗯，
我看人民币好像感觉差不太多。嗯，
但是我不知道人民币买的话会怎么样。你现在用的是什么机器？
我看一下，呵呵，我这个是2023年年末版的 MacBook Pro 的16英寸。
2023年年末版，就去年底刚买的，你是新机器是吧？
对对对对，我换了不久。
那就是 M3 了。
对，然后我选的是 M3 的 Max 的芯片。
哦，好高级。
对，因为 Max 可以加的内存比较高。对，其实我对处理器的运算速度并没有很高的需求，但是我希望内存大一些。然后苹果现在它这个内存配置策略我有一些不是很理解，又或者是我可能不太了解它的这个计算机架构是不是对内存的需求不是很强，它的内存感觉尤其的小。
Anyway， 我现在手头上的我的主力机是 Light 2021，就是 M1的 Mac Pro
啊。
所以我想，哎呀，我 M1 我都用了三年了，我差不多是可以换了，所以我现在此时此刻正在纠结，你知道吗？
对，那可以换，那可以换。
对，
我觉得四年换一台电脑是比较合理的。
对对对，所以我在纠结嘛，
因为我上一台电脑其实是英特尔架构的，还是然后我是直接换到 M3
了。你英特尔可以扔掉了。
我还没扔呢，它还在。
英特尔特可怕，就是那个风扇。
对对对，
你用的 M 系列你就知道，哇，第一那个风扇几乎从来没有动过，
确实。
第二，然后这个电池的续航非常好。
嗯，确实
用那个 M 这个最大的这个特点就是这样，所以呢英特尔真的是可以扔掉了。然后我现在就开始纠结怎么办。因为我现在是 M1 的第三年了嘛，所以正如你说的，这个电脑是用三年其实可以了，但是要不要用满四年，对吧？就是我现在纠结这个事情。对啊，因为我还要剪播客嘛，对吧？我所以对这个音频这个编码转换觉得还是有一点点要求的，其他的倒无所谓，因为此时此刻暂时人工智能那个什么苹果智能我啊反正也用不上，对吧？所以还好。其他的话无非我也是只是做一些平面设计的东西，我也不用特别大的算力。
嗯， 确实现在算力还是挺过剩的，如果你机器上不要跑什么人工智能模型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嗯，我平时还不至于弄用那个东西，嗯，但是二第一就是 MacBook Pro 好重啊，你是16寸的吗？
啊，对，我这次是因为以前其实 MacBook Pro 从来好像也不是从来了，就很久没有做过14-15寸以上的尺寸了。然后我这次换的时候，我就发现它有16寸，然后我就想试一下。但是其实我发现16寸并不是很理想，对我来说。
为什么？太大了。
首先它变得不那么便携了，但是又有点尴尬。对，就是这块屏幕虽然大了，但它大到不足以让我省掉一块外接屏幕。
对呀，
我如果做一些比较严肃的工作，还是需要两块屏幕。
对呀，
所以它不能节省屏幕。然后它有个最大的问题是16英寸的这个屏幕，如果分辨率调成像素点对点的情况下，它的这个像素密度有一点过高，所以会导致。
你还在纠结这个像素点对点哦？
啊，对，我一直是用像素点对点的。
好吧。
对，但它即使是像素点对点，它的像素密度还是过高。所以就会导致一个问题，就是我原来很习惯的网页上的字号会觉得偏小。
嗯，小，嗯。
对对对，这个是对我最大的困扰，尤其是我这种年纪比较大要开始老花的。
天哪，我们的阵营也变成中老年程序员了吗？哎呀，反正这个像素点对点这个事情对于我来讲，我是完全不搞这个东西，因为它已经很早以前它就，对吧，它这个屏幕都已经搞得那个样子了。逻辑点就和的已经不对了，所以我已经不想这个事情了。然后的确就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做实际工作的话，像我在家里做的话，因为我家里我用27的我的那个 Studio Display 嘛，然后这样的话我一般都是把那个屏幕盖住的嘛，嗯，所以无非也就是带到外面去。那的确了，我也是经常飞来飞去跑来跑去，所以呢我本来一直在纠结，我要不然我就干脆我买一个，在家里我就买一个 Mac Studio， 这样的话的算力还能更好一点，知道吗？但是呢我又的确有便携式的要求，你看我一年到晚跑来跑去坐多少的飞机，对吧，我还得扛着那个 MacBook Pro 扛着太重，特别沉。
哎，我听说新发售的这个 Mac Mini 好像还挺受欢迎
啊，对啊，所以我看，当然了，那个 mini 是很挺有意思的了，但是对于我来讲的话，可能那个性能不太够啊。如果我要买的话，我会选那个 studio， 我不会买 mini。
啊，是吗？它也是有 M4 Pro 芯片的，我感觉应该是
没有。但是那个 studio 的话，它是 M2 的 max 和 ultra。所以那个你如果去看那 CPU 的核数的数量的话，那肯定还是算力是更高的啊。Mini 它毕竟是 Mini 嘛，然后当然这次最新的 Mini 大家最吐槽的，它是把那个电源开关放到了背面。
啊，我好像听到有人说这个。
但是对于我来讲，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合理的呀，因为我自己用 Mac 的话，我就也几乎都不关机，那个我一年到头我都不会去摁几次那个电源开关的，所以。对于我来讲，这个苹果这样的那是很合理的一个设计方式，他们的设计团队又赢了。哎呀，那我再纠结一下吧。如果有很多朋友给我买会员的话，那我就可以支持我再去换一个新的电脑。
嗯，
好吧。